破除咒诅，迎来祝福。我们讲到了寻找咒诅的源头，违反十诫带来了咒诅，这是其中一个源头。我们已经讲到了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也是十诫中的最后一条了。这在讲什么呢？贪恋不属于自己的财物。贪婪，在圣经中说，贪婪就是拜偶像。而拜偶像，就是违反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所以我们要向神悔改，特别在这末世，是世俗主义、物质主义、纵欲主义、马门主义横行的时代，很多人都活在贪婪里面，包括教会里面都有许多贪婪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不要去贪婪，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为知足，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只定睛在我们没有的，我们也要为我们已有的来向神感谢。我们应该定睛在我们的神他自己身上，而不是别的。哈利路亚。这里面特别讲到了一种贪婪，叫做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十诫中的最后一条特别讲到了贪恋别人的，这也是一种罪恶，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不要去贪恋，不要去贪婪。神祝福我们富足，这并没有错，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是我们成为富足的。在哥林多前书曾讲的，耶稣为我们成了贫穷的，好让我们成为富足。神的心意，愿意他的儿女在地上能够活出一个富足的生活，但神的心意不愿意他的儿女贪心，特别是贪恋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神祝福我们越多，是让我们祝福更多的人，更多的奉献给神。所以你要明白神为什么要来祝福我们，以及神的心意是什么。在保罗书信经常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弟兄啊，我愿意你凡事兴盛。神的心意是愿意我们兴盛发达，但你要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神想让我们借着我们的兴盛发达，我们好更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将神赐给我们的兴盛发达流淌出去，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神国度的祝福。哈利路亚。神不想让我们死守着我们的兴盛发达，死守着我们的祝福，成为一个死海。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流淌的活水的泉源。哈利路亚。一个祝福的管道，管道是要流水的。所以神要求我们要做到成为别人的祝福，不要去贪恋别人的。有些人十一奉献，神祝福他一个月能挣10000的时候，他还能奉献1000，但当神祝福他的时候，他一个月能挣100000了，他就不会奉献10000，他仍然还想奉献1000，可是现在他的十一是10000一个月，因为他现在能挣到100000了。然而他的心改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贪婪了。他想的，我的十一奉献现在一个月10000，以前是1000，太多了，他就有贪心了，这就开始犯罪了。这样的家人是不少的，我们需要来悔改，要看到神祝福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国度的祝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是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流淌出去，这样神就会更大的祝福你。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还要把他有的还要抢过来，这是天国的法则。所以你在神面前越抠索，神 也会抠索他对你的祝福。你对神大方一些，神对你就更大方。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真理，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这里面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贪婪是一种咒诅，贪婪是一种咒诅的源头。特别我们不要去贪恋别人的财物、妻子、仆役、牛驴，可以说就是现在的车了、房子，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不要去贪恋这些，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眼光要定睛在神那里，免得我们起贪心就会犯罪，也会陷入咒诅。贪婪的灵它是传染的，要知道你是属于天上的人，你不是地上的人，不要被地上的这些世俗主义、马门主义所影响，否则我们就触碰了一个咒诅，这也是咒诅的一个源头。所以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来悔改。包括你如果以前是奉献十分之一的，现在神祝福你很多了，你觉得你的十分之一太大了，你没有，你克扣了你的十分之一，你要来悔改，你这是贪婪的罪，贪婪会带来咒诅，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要神祝福我们越多，我们更多的来奉献给神，神就会更大的祝福你，就是这样。哈利路亚，这是祝福的律，是越来越兴盛的。我们来看《生命记》27章15节到26节，贴经文的家人把它贴出来，《生命记》27章15节到26节，《生命记》27章。15节到26节，贴经文的家人把它贴出来。我要先提醒大家，这里面是讲到了12个方面的咒诅，是很匪夷所思的。在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美地以前，所有的犹太人必须要宣告这12个咒诅，这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进入迦南美地是预表着神一切的祝福以前，你必须先要来宣告这12个咒诅。生命记27章15节到26节，贴经文的家人还没有贴出来，谁先贴就贴出来就好了。这给我们一个属天的启示，在进入迦南美地，一切基督里的祝福兴盛发达，神的祝福以前，想要拥有这以前，你必须要明白咒诅的律。神在这里提醒犹太百姓，就像今天提醒教会，你想要蒙福吗？那么很简单，先要认识咒诅的律，好避开这些被咒诅的事情，你就会蒙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翻到生命记27章15节到26节，贴经文的家人抓紧时间，我们贴经文的家人没有固定的，都是临时，谁愿意贴就贴，贴快一点就好了，谁先贴出来就行。我没看见贴哪了。生命记27章15节到26节，在11节说到，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这是在基利新山上是为百姓祝福的。而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这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很有意思的事情，十二个支派分成两队，每六个支派一队，一队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宣告祝福的律；另一队分为六个支派，站在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的律。 而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高声说，利未人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全时间的工人，就好像利未人也算是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仆人，高声说什么？说咒诅的律。下面就开始，我马上我要念给大家听。但是我想说什么，你自己现在思想一个画面，愿神开启我们，这真的是限制性的。哈利路亚，愿圣灵开启我们。你现在脑海里有没有这个画面？十二个支派分成两队，一队站在那座山上宣告祝福，一队站在那座山上宣告咒诅。祝福与咒诅它是并行的，让我们看到要么你活在祝福下，要么你活在咒诅里。也让我们看到利未人所宣告的这些话语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倘若你们如此行，就必活在咒诅的律下，那么你就不会活在祝福的律下。所以我们就需要认识到神在告诉我们咒诅的源头是什么。咒诅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找到它的原因，就是它的源头，我们来避开它。它像高压电线一样，你要去避开它就不会受害，你要是由迎头冲上去你就一定会受害。好，下面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什么呢？十五节开始了，宣告了十二个咒诅。有人知道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阿们的意思我说了，就是让他成就，就是让所有的百姓知道，这样做的人，就是拜偶像的人，制造偶像的人必被咒诅。十六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意思就是说，当你去轻慢父母，不孝敬父母的时候，不尊重父母的时候，咒诅的律就必然会释放在你身上，而不是神咒诅了你，而是神的话语已经定了这个律，这叫咒诅的律就一定会释放在你身上。是因为我们轻慢父母就会引发咒诅的律，就好像你踩上了地雷就必然会被地雷炸伤。所以我们不要去被咒诅了去怪罪神，这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需要来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会祝福我们，释放我们进入祝福的律。哈利路亚。当然我们需要做破除咒诅的祷告。十七节，挪移邻舍的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使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望正直的必受咒诅。这里讲到了欺负那些弱小者，讲到不行公义，屈望正直必受咒诅，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与异父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这里在讲到一些性变态性反常的行动都是被受咒诅的，所以我们要远离这方面的罪。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最后一句是总结的，违反律法的直接是那样说，必受咒诅。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咒诅的源头是违反了律法。神在提醒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前，他们必须宣告这十二种咒诅。你要思想，神真的是用心良苦。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是要让犹太人确实的知道，他们必须要切记，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道，咒诅就会临到他们。就如同今天的教会，神也不断的借着神的话，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神的众仆人的讲道，我说的是真仆人，不断的来耳提面命的提醒教会，倘若你行在罪里，你必被咒诅。当我们想要进入迦南美地，也就是基督里的一切丰盛以前，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这个真理。如同犹太人在进入迦南美地以前，他们必须要宣告这十二样咒诅，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道，我们会被咒诅，我们会触动咒诅的律。 可悲的是到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我没有咒诅，打肿脸充胖子，实际上他活得比外邦人还可怜，被很多的咒诅影响着，被很多的魔鬼的绳索借着咒诅来捆锁着，使他无法进入到迦南美地基督里的丰盛的自由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为什么有的是自己的罪，有的是四代祖先的罪，我们需要来破除咒诅，借着悔改借着祷告就能够破除咒诅，释放我们进入到祝福的律，因为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不是要咒诅我们。阿们。这也是神警戒这些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前他们要如此宣告，而且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你回去读这个经文，它的上下文非常有意义啊，一个这是一个宏观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到今天神的方法仍然没有改变，神的法则仍然没有改变。哈利路亚。神的法则就是，如果你不遵守这律法言语，不遵守神的话语，那么你必受咒诅。神的法则仍然是，你想要进入迦南美地，想要进入基督里一切的丰盛的自由和应许里面，你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天父旨意，你就会活在祝福里面，你就能进入迦南美地。哈利路亚。否则的话你就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了，你也无法享受基督里一切的丰盛了。可悲的是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到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活得那么凄惨，那么可怜，那么失败，那么被魔鬼追赶，活在疾病咒诅里面，活在很多的被掳掠里面，活在很多的被偷窃里面，没有了平安，没有了喜乐，没有了健康，没有了财富，没有了亲情人际关系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道，包括十诫，包括新约所有的教导。如果他们没有守住，必受咒诅，也包括他没有去处理四代祖先所带给他们的咒诅。所以我们需要警醒，要认识到神的法则是没有改变的。神要提醒我们，新约的信徒也要如此。我们想要进入迦南美地以前，想要进入基督里一切丰盛的以前，我们要处理咒诅的问题。每位家人跟我一起说，我要处理咒诅的问题，才能进入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阿们。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什么使我们陷入咒诅，我们要知道怎样处理这些咒诅。我们要认识到顺服就蒙福，悖逆就必咒诅。顺服遵守主的道就必蒙福，不顺服不遵守主的道就必被咒诅。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这个法则，没有改变，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哈利路亚。所以在这里面神特别强调了十二种咒诅，讲到了很具体的，我们可以把它分类讲到了诡诈方面带来的咒诅，还有欺压邻舍，欺负弱小，侮辱软弱的人所带来的咒诅。那就包括了我上节课讲的堕胎，婴孩是最软弱无助的。18、19节也特别讲到了各种形式的压迫，比如说在今天呢，就预表着一些老板克扣工人的工资，克扣工价，对待员工很苛刻，包括教会里的一些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甚至利用基督徒来为他们谋利，但是对待基督徒员工非常的苛刻，这是一种压迫，会受加倍的咒诅。包括父母对待自己的儿女很苛刻，各种形式的压迫，不公义不公平，都会带来咒诅。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他恨恶一切不公平不公义的事，神也恨恶一切的这个压迫啊。同工开黄马褂的，把你的麦关一下，点击一下发言就是关麦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开麦，一开麦的话就是不说话也是有回音的。守望者姐妹是不是开麦了？麦关一下。 这十二种咒诅，都会带来对你生命的压制，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你在这十二种咒诅中有哪一种，你需要找到它处理。第四个方面，现在我们讲到第四个方面，违反十条诫命带来的咒诅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第四个方面，咒诅的源头称为反犹太主义带来的咒诅，反犹太主义也会带来咒诅。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于你，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句话意味着为亚伯拉罕祝福的，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等于你为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包括了他的后裔犹太人。神的意思是说，为犹太人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犹太人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反犹太主义就会带来一个咒诅，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这句话就是圣经的根据。通过这个咒诅的律，我们可以观察很多人活在这个咒诅的律下，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中东的这些穆斯林国家。你可以看到中东是有石油的，那么丰盛的资源，但是大部分的中东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也是最乱的，甚至你不愿意去在中东的那些穆斯林国家生活、旅游、居住，因为恐怖主义盛行，因为贫穷落后，因为他们活在咒诅里面，人民生活也是最凄惨的。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叙利亚，百姓正过着非人的生活，当然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长期反犹太主义所造成的，释放了咒诅的律临到他们整个国家，因为他们对犹太人长期这种反叛、敌视、仇恨的态度，包括伊朗也是如此，导致他们长期活在一种咒诅里。因为圣经说祝福由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就包括了咒诅犹太人的神必咒诅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中东有石油，按说应该成为发达地区，倘若让那个石油让中国来开发，中国早就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了。然而整个中东有那么多的石油，全世界最大储量的石油都在中东，可是中东却是那么的贫穷落后混乱，这就是因为咒诅所带来的，他们恨恶以色列。你可以看到中东整个弥漫着一种咒诅的氛围，是因为中东整个弥漫着一种对以色列的仇恨，所以这种仇恨的态度也会带来咒诅。因为神的话已经说了，为亚伯拉罕祝福的，为犹太人祝福的，神说我必赐福他，咒诅他的我必咒诅他。而咒诅这个词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有不尊重、使他变小、使他变卑微的意思。咒诅这个词呢，它并非说你在行动上已经发生了，而是它在态度上就已经是鄙视，在态度上已经鄙视他，在态度上已经不尊重这个犹太人了。
爸爸你在干什么？妈妈我在学。
分叉。嗯。
所以咒诅这个词呢，它的希伯来原文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它有不尊重，使它变小，使它变卑微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有的人虽然没有真实的有行动上去伤害犹太人，但是态度上不尊重犹太人，也不能得到祝福。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查考原文，它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有的家人说我并没有去伤害过犹太人，但是你在态度上心态上却是鄙视犹太人，瞧不起犹太人，那么也会引发一个咒诅。因为咒诅它的原文就是不尊重、瞧不起，使它变卑微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世俗、这个世界，魔鬼正在让反犹太主义不断的兴起。每个世纪魔鬼都在进行反犹太主义的运动，包括各样的新闻媒体，你都可以看到不断的抹黑以色列，抹黑犹太人。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很谨慎。为什么基督徒不要牵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它很多时候会有舆论在站在世俗主义的角度上来报道。如果基督徒牵扯政治问题呢，很容易受沾染玷污。所以我们信耶稣是很纯洁的，我们不去牵扯政治问题，我们也不去顺从世俗主义的这种报道。我们只认识圣经上的话语，我们只要来祝福就好了，不要去跟着世俗主义去就像现在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外邦教会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可是在那里却不是去做祝福犹太人的工作，而是去帮助巴勒斯坦建国，去牵扯政治纠纷。那是你到耶路撒冷应该做的事儿吗？我们的使命是去传福音，不是去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阿拉伯共和国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吗？这就是明显受了世俗主义洗脑的这些基督徒，还要在圣殿建立教会，羞辱神的名吗？所以像这样的教会奉耶稣的名是应该祷告求主把他们清扫清除出去，让他真正的神所差派的有宣教使命的爱犹太人的这样的教会去到那里去建立去生根，而不是让这些人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犹太人看见他们就更不信耶稣了，因为他们过来是来分裂他们国家的，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人。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要谨慎，千万不要被世俗主义来影响我们的分辨力。我们要看到圣经说凡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就咒诅他，在态度上来已经是敌对犹太人的，是不能得到祝福的。所以我们要尊重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是神的长子。最重要的是神说亚伯拉罕，对这个你看到神的话语吗？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哈利路亚，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句话语已经应验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包括我们今天家人们，每位家人，你现在在基督里的，我们现在都是因着亚伯拉罕蒙福的，并且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虽然我们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是犹太人，但是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所以你沾了亚伯拉罕的光。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此呢，我们更加不能够忘恩负义去抵挡、轻视、轻看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祝福的，是属灵的长子，这是事实，无可厚非。所以我们需要来存着尊重的态度、祝福的态度，好让我们蒙福。如果你的心态还是抵挡、轻看，哦，犹太人把耶稣钉死了，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刚硬，我比他们强，如果你这样的心态，神不会祝福你。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态，特别教会里面的一种取代神学，这更加是异端中的异端。神从来没有让教会去取代以色列，神对教会和以色列是两条并行的直线。神对以色列有以色列的计划，神对教会有教会的计划，我们 都活在神的计划里面，不要去抹杀犹太人的计划。所以愿神开启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祝福咒诅的律跟犹太人也是有关系的，因为神说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我必赐福他，咒诅他的我必咒诅他。所以这就是反犹太主义所带来的一种咒诅。特别我们也看到了中国 之所以蒙福，也跟二战期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向犹太人关门，唯有中国神很奇妙的是中国向犹太人开了门，拯救了三四万的犹太人在中国避难。哈利路亚。虽然中国那个时候也是兵荒马乱的，也是自身难保的，但是感谢神，是中国接待了犹太人，神也保护了中国，并且赐福中国，使中国大得兴盛。哈利路亚。这也是一个祝福的律，我们抓住了，当我们去祝福犹太人的时候，神说他要祝福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来为犹太人祷告，祝福他们。我们家人们如果还有一个敌视犹太人的心态的，我们也向神悔改，求主除去我们里面一些撒旦的谎言。哈利路亚。不要让我们被这个世俗舆论所影响，你要被神的话影响，除此以外什么也不能影响你，就这么简单。否则的话，你就会像圣地耶路撒冷的那些教会，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来干着抵挡犹太人、分裂耶路撒冷、帮助神的敌人的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可耻的，愿神来怜悯。好，我们讲到第五个方面，偷盗和起假誓。偷盗和起假誓，偷盗和起假誓。撒迦利亚书五章一到四节，撒迦利亚书五章一到四节，撒迦利亚书五章一到四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个飞行的书卷，长20轴，宽10轴。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看见吗？这个书卷就是带来咒诅的，因为书卷上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释放审判。上面写了什么话呢？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正反两面都有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牧师都毁灭了。多么可怕。神发出了一个咒诅的书卷，在灵界里它确实存在，你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这个书卷确实存在，而且它要藏在偷盗和起假誓人的家，直到毁灭他的家。所以这第五方面的咒诅呢，就是偷盗和起假誓。现在我们讲到偷盗，偷盗是有三种的，偷别人的，偷公家的，还有偷神的。偷别人的我们都懂，偷公家的我们有的人就不太懂了。其实偷公家的包括很多，你挪用公款，挪用公款，用公家的电话打私人电话，用公家的纸张偷回家自己用，办公室里什么东西都拿回家。如果你在办公室上班，你把办公室的这些纸张都偷回家，顺手牵羊，你认为这不是偷盗？我告诉你，已经被蒙蔽了，这叫偷公家的。不要去拿公家的东西，顺手牵羊，甚至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这些都属于偷盗。 特别是公务员，周一到周五你可以开公车，周六到周日你就不该开，但很多人还要开，这就是偷盗，占单位的便宜。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都犯这个罪，所以都需要来悔改。不要认为大家都这样干，大家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你不是大家，你是属天的人，你是分别为圣的人，你不能够做，你要有基督徒的良心，不要顺从这个世俗的潮流，因为这个世俗的潮流太大了，很多的基督徒都在其中，难以自拔。愿神怜悯我们，神的话能救我们出来，与神的话也对齐，能保证你脱离世俗的洪流。我们不要去占公家的便宜，如果你占了，你就需要来悔改。整个中国在早些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每年因为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带来的经济损失就超过3000亿以上。3000亿以上啊，现在的数字就不知道了，我说的是好几年前了，这是一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所以你就知道中国好多人都在偷啊，导致中国多少人都陷在咒诅里面。这些偷公家的、偷私人的，他们以为占了一点便宜，却不知道已经被撒旦抓住了把柄，让咒诅如影随形的追赶着他。可悲可叹，这叫偷了芝麻丢了西瓜。可惜的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万事，只有认识真理的人才知道这是一种撒旦的诡计，只有认识真理的人才能识破撒旦的诡计。甚至多少基督徒虽然是光明之子的身份，却做着黑暗之子的行为，也做这样的事情，见不得光的事情，这就是被蒙蔽了，需要大大的悔改。你不要在乎那点公家的小便宜，神会祝福你的。你一定要在原则性的错误上不要犯，原则性的错误上不要犯，我再说，原则性的错误上不要犯，神就会极大的祝福你，因为神最喜悦的就是纯正的人，纯全正直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诗篇18:25-26，这个经文我很喜欢，大家把它背下来。诗篇18:25-26，贴出来。诗篇18:25。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你看见了吗？神说的话，神说，如果你是慈爱的人，我就会以慈爱待你；如果你是个完全的人，我就会以完全待你。那么你想，神以完全待你，你将有多么大的福分。所以神赏赐每个人是根据这个人的程度来赏赐他，神祝福人也是根据这个人的程度来祝福他。什么程度？他完全的程度，他纯全正直的程度，他配得的程度。很多人见了神的仆人为我祝福，但圣经说什么？你们到哪家接待你，可以为他们祝福，他们若配得，他们必得着了；他们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祝福仍然归在你们自己身上。哪怕你把他头按手按手按手，把他头都按成秃顶，他仍然得不到祝福，因为他不配得祝福。那么那个祝福就会跑到你自己身上。哈利路亚，这是个祝福的律，天国祝福的律。让我们认识到一点，祝福是长眼睛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在这里说了，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神祝福你是看你配得祝福还是不配得祝福，配得祝福的必被祝福，不配得祝福的谁祷告都没有用。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写了，当神发怒的时候，神说就算有约伯、但以理、摩西这来为这些人祷告，我必不听，他们必要死在他们的恶中。而约伯、但以理、摩西他们是要因着他们的义而活，但他们祷告的这些对象都要灭亡。 你要认识神，神是公平公正的，所以我们个人的事情个人要处理。所以我说了，你信的神是你自己和神的事儿。天堂谁也带你这样上不去，是你自己跟主的，你父母带不了你，你的牧师带不了你，必须是你自己要向着神。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是无法隐藏的，你可以骗你的父母，骗你的牧师，但你无法骗神，最后神算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所以信耶稣是自己的事，家人们跟我一起说，信耶稣是自己的事，信耶稣是我和神的事，不牵扯别人。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因为别人跌倒了你也跌倒，那说明你自己有问题。你信耶稣是为他信的吗？哪位牧师跌倒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能说他跌倒了我也跌倒，那你信的就是他，你信的不是神，你的跌倒就注定了。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去信哪个人，我们信的是耶稣，只有你和耶稣，再没有第三者。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也只是把你引到主面前就够了，其他的事情是你跟神的事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律，完全的人他已完全待他，清洁的人神说我已清洁待他，歪僻的人神说我已弯曲待他。什么意思？就是说到如果你自以为聪明，自作聪明，把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团团转，神也会以如此的行为来对待你，你就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不顺，很多的反常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是个弯曲的人，神说你是个乖僻的人，神说我以弯曲待你。乖僻就是不正直，不纯全，很复杂，自以为很聪明，很多的诡计多端。但神也以很多的神也会环绕你，用这种人来环绕你。所以在初期雅各的生活，他所遇见的就是拉班。因为雅各年轻的时候他很诡诈，神就以诡诈待他，那么他遇见的人就是拉班，拉班是天下第一诡诈，诡诈到一个程度，我们都看过圣经，明明说把那个拉结赐给雅各为他打工七年就能娶拉结为妻，结果同房那天偷偷的把他的姐姐调包了，来个狸猫换太子，结果同房以后雅各也不能不认账，这没办法了，又只能重新再来七年，为拉结又打了七年工，等于是十四年，终于娶到了拉结。后面又有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这是他亲岳父啊，所以诡诈到一个极点。那么雅各为什么会遇见他呢？因为雅各本身他自己也是一个诡诈的人，所以神对待诡诈弯曲的人就以诡诈弯曲待他，让他遇见的都是这种人，就叫恶人磨恶人，铁磨铁磨出刃来。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认识到一点，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借着这样的十字架，借着这样的磨练，神使雅各后来成为了多么属灵的一位伟人。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奇妙，朽木在神手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雅各虽然他有诸多的缺点，但是神当他愿意交在神的手里，向神降服的时候，神使他陶造成一个最属灵的雅各，在年老的日子他的属灵程度达到了扶着杖头敬拜神，达到了两个眼睛肉眼虽然昏花了，仍然能够交叉双手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知道哪一位是大，他根本不用看，他属灵的眼睛何等明亮，他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以至于他年老的日子为十二支派发的预言全部实现，雅各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属灵伟人。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不怕我们有多么的差劲，只要我们愿意交在神的手中，神都能陶造我们。我们看到雅各后来在神的一次次剥夺中，他变得完全纯全正直了，哈利路亚，以至于他的心里面没有诡诈，他能在逃难的时候到了埃及仍然能够 第一时间为法老祝福，没有任何的诡诈。他没有想着，哎呀，我应该考虑一下，我现在是个奴隶，我跑到这里避难要饭的，结果我上来就要给法老祝福吗？他不杀了我吗？但没有，雅各他活在属灵里面，哈利路亚，他活在政治里面，他为法老祝福，他不再有自己的小算盘了，所以完全的人神已完全待他。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后来神已完全待他，并且十二支派出于雅各，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出于雅各。你怎么？你要知道以色列的支派出于雅各。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雅各年轻的时候是那样一个诡诈弯曲的人，但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神能把他化腐朽为神奇。我们的神太伟大了，哈利路亚。但是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来悔改，交在神的手里，不要再诡诈，不要再弯曲，不要再打自己的小算盘，不要在神面前自作聪明，要来依靠神。凡我们所行的都要立定在神里面，不要依靠神，神就是我们凡事亨通。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约书亚记这样的经文我们都读过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向神来悔改。这个经文呢也是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祝福咒诅的律。如果你完全，神就完全待你；如果你清洁，神就清洁。这都是祝福领导你。如果你乖僻，那么咒诅领导你；弯曲诡诈，这些坏人都领导你。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人周边老是生活中遇见的都是坏人。我们要想想，是不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确实我们心态上态度上我们需要悔改。为什么主给我安排的都是这些磨人的人呢？求主来怜悯我们。神可以为你预备好人，当我们的生命被破碎，当我们的生命变得纯全正直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变得清洁的时候，神会环绕你，用清洁的人环绕你，环绕你，用完全的人环绕你，神都可以做到。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光去怨天尤人，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会这样，永远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不要从别人身上找问题，这样你就会走捷径了。否则的话你就是绕圈圈，最后还得回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神的祝福是分层次的，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神的祝福也是分层次的。有的人领受神的祝福是淅淅沥沥的，如下小毛毛雨，这就是弯曲的人，诡诈的人，不完全的人。而有的人领受神的祝福就像倾盆大雨浇灌下来，那简直铺天盖地，祝福追着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神的祝福就会释放下来，这么高层次的祝福叫倾盆大雨式祝福，跑到哪里祝福追随着到哪里，你的手所触摸的都兴盛，无论你手所做的神都帮助你，都能兴盛发达，哈利路亚。这就是祝福分的层次，是根据你人的程度。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要配合你自己，要配合神的话语，归正你自己，跟神的话语对齐，做一个完全人。新约耶稣也说了，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阿们，这不是我讲的，耶稣说的，你们要完全，你们要做完全人，因为神想要用最大的祝福赐给你，倾盆大雨式的祝福赐给你。所以家人们，我们需要来悔改，来调整，跟神的话语对齐。第三种偷盗是更为严重的，那叫偷神的。我们讲了两种偷盗，偷人的，偷公家的，第三种偷盗更为严重，叫偷神的。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贴经文的家人，马拉基书三章八到十节，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贡物呢？这就像教会里的人现在问神，神，那我们啥时候夺过你的东西？啥时候偷过你的东西？有的人说，我没有偷过神。你听神怎么说的？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原来你不纳十分之一，就是偷神的，就是抢夺神的。十分之一是当纳的，在这里面写得很清楚，当纳，当纳，意思就是你应当纳给神的，不是你的。十分之一是神的，纳了十分之一以后，其他的是你的。那个时候你愿意怎么奉献都行，但十分之一是你必须不得不要奉献的，因为那就不是你的，你就要当纳。如果你不纳，那就是夺取神的。所以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这是说以色列。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全然就是我现在提醒你什么叫全然，就是有的家人问什么叫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就是你所赚的钱的，你所赚的钱的，除去本金，你所赚的钱的，无论你从哪里得到的收入，所赚到的钱的，在报税以前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奉献给神，不是报税以后的，是报税以前的，你所赚的钱的所有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这叫全然送入神的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里面讲到了十分之一的问题，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真实的做到十分之一奉献。甚至有的基督徒到现在都不清楚十分之一奉献到底应该怎样执行。在圣经中这里说得很清楚，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也就是神的仓库，不是人的仓库。很多基督徒并不明白什么是神的仓库。神的仓库包括的是很宽广的，因为神的仓库可不是人的口袋那么小，神的仓库也不是你们教会的奉献箱那么小，神的仓库是很大的。神的仓库你可以讲分为三个渠道，都可以算是神的仓库。第一个渠道我们称为利未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利未人是十一个支派养活他们，十一个支派的十分之一全部用来供养给利未人，所以利未支派是以色列最富有的，因为是十一个支派来养活一个，十个支派拿出他们的十分之一，就相当于一个支派的全年收入了，那就是百分之百了。他又加上了一个支派，等于他是多了一个支派，多了享受了一个支派的供养，那么他就是百分之110%。所以利未人的收入是以色列人中最高的，是最富足的，是最蒙恩的。利未人是有资格享受十分之一的。而这是旧约的教导。那么在新约里面呢，利未人他也就预表着现在全世间侍奉的工人，全世间侍奉神的工人就算是利未人。神从来不愿意亏负他的工人，因为地上的老板克扣工人的工价，但在天上的老板是绝对不会如此的。天上的老板是很大方的，全世间为神效力的工人是神，是为神做事的，神会尊荣他们。所以神的仓库中的第一个渠道就包括了，我讲了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就包括了供养利未人，也是供养十分现在的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是有资格享受十分之一奉献的。那么第二个渠道，神的仓库第二个渠道呢，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教会，教会的奉献箱。 神的仓库就是神的仓库，它不是一个人的仓库。普天下的教会呢，都是基督的教会。神的眼光可不是我们那么芝麻绿豆大一点，神的眼光是大的，神看的教会只有一个，在神眼中普天下的教会只有一个，所以在天上只有一个教会，不会说哇，我是这个教会来的，我是那个教会来的，我是这个教会，不，我们只有一个教会，也没有别的宗派，只有耶稣，只有一个教会，只有圣灵，只有天父。所以保罗呢，常常把耶路撒冷的奉献呢，周游各地，带到各处所需要的教会。保罗就是这样，他拿着耶路撒冷教会的奉献到各处去旅行布道，因为当时有很多教会贫穷，他就给他们，好让神的家多的不多，少的不少，这就是神家的原则。神的仓库是流动性的，使神家有粮。我们看到经文说使神家有粮，神的仓库不是不应该是这里太富了，那里太穷了，所以我们需要有国度的胸怀，要看到国度的仓库，不要光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不要光看到我们个人的需要，更要看到天国的需要，好让神的家能够真正的流通起来，让神家的仓库的钱是活的，不是死的。不像有的教会在银行卡里存了几千万，根本就不用，几十年都不动，每年还在大量的积攒财宝，而有的教会为了一个房租都付不起，传道人就更没钱供养了，贫穷到极点。在神眼里看，这都是神的教会，你认为神会怎样想？你认为神的眼光会如何来分辨这事？倘若你有耶稣的眼光，你就知道神恨恶这样的事情。神要他的仓库是流动的。当然我们十一奉献，你要听好了，十一奉献是有优先考虑权的。优先考虑权的就是什么意思？优先次序你要考虑，你优先考虑的你是要奉献到牧养你的教会和牧养你的传道人，给你提供属灵帮助、属灵辅导、属灵祝福的这样的全时间的工人以及这样的教会，是你优先考虑的。其次可以考虑到需要的教会、需要的工人，他有个优先次序，毕竟你在这里接受教导，就应当将养生的这些去在照着圣经来讲来供应给那些帮教导你的人，特别是你在那里接受你们教会的装备，是可以优先考虑十一奉献，奉献到牧养你的教会，这是圣经的原则。除非是在你的教会非常非常富足的情况下，你可以去考虑，圣灵也会带领。这样我想说的什么大原则是圣灵，圣灵会带领感动你十一奉献。有的时候圣灵也许会感动你说把这个奉献到哪里，照着圣灵的感动就不会错。因为普天下的教会真的是一家的，是在神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宽广的心，要有国度的心胸。很多的传道人他讲的很狭隘，是因为他生怕信徒把钱都奉献到别的有需要的教会了，这个信心不够大。神要的是信心，都是神家的，神不会，如果你心够大，神不会让你缺乏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国度的心胸，当然优先考虑是牧养你的教会和牧养你的传道人，它是有个优先次序。其次第三个仓库，神家的仓库的第三个渠道叫做普天下人叫做神的施工。神的施工，今天神家仍然是有许多的施工，包括施工我们都知道，包括各种网络施工、传福音施工、宣教施工、医治施工，各方面都属于神的施工。神的施工也是可以享受十一奉献。我再次强调，神的仓库不是你的口袋，也不是你教会那么小的奉献箱。然而我们会在优先次序上先考虑到供养你的教会和在神的道上牧养你的传道人。 包括在神的施工上是优先考虑牧养你的，在属灵上提供帮助的施工，你在这个施工得到帮助也要优先考虑把十一奉献奉献到这样帮助你的施工。因为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是这样，新约有很多类似的教导，你从他那里受教，你当将养生之物供给他等等，这都是十分之一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三个渠道我都讲清楚了，这三个渠道优先考虑的是你在这三个渠道中哪里得到了帮助属灵的祝福，存着感恩的心把十一奉献奉献到那里，其次考虑到需要的。所以很简单的道理，不需要讲很复杂，所以我讲得很清楚了，感谢主。然后我们讲到了爱心奉献，爱心奉献跟十一奉献是不同的。爱心奉献是奉献给孤儿寡妇、贫穷的、有需要的这样的人。爱心奉献你不能算作十一奉献里面。有的人他不认识这一点，他说我已经奉献过了，你问他奉献到哪里，十一奉献他奉献到孤儿寡妇那里了，这叫爱心奉献。在圣经中出现爱心奉献，而神说的当大的十分之一奉献不是爱心奉献，你还需要再奉献你的十一，你应该先奉献的是十一奉献，其次是爱心奉献，不要把两者混为一团，否则你仍然是犯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一点，我们需要把十一奉献是当大的，如果你违反不纳十一奉献的话，就会带来一个咒诅。而你做爱心奉献是让你得到祝福，因为借给贫穷人的就是借给神，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所以当我们去做善事做爱心奉献是让我们蒙福，但当我们不守十分之一奉献是偷神的，是会带来咒诅。在撒该，在哈该书一章二到六节，哈该书一章二到六节，万军之耶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殿仍然荒凉。说到神的殿，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里面在描述一种咒诅临到了这些百姓，是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去怎样使神家有粮，使神的殿，也就是可以预表新约的神的教会、神的仓库、神的各样事工、神的仆人，没有满足神的仓库的需要，就是我讲了这三个渠道的需要，没有满足神的教会的需要，神的各样施工荒凉，神的仆人无人照顾，咒诅就会临到。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这就预表着有的教会信徒很富足，但教会很贫穷，很落后，教会的各样事工没有奉献，无法开展，教会的传道人非常贫穷，生活很拮据，而信徒自己开着宝马开着奔驰，传道人开一个小脚踏车， 这样的信徒呢是不能被神祝福的。因为当神要祝福这样的信徒的时候呢，他要先看神的家，神的仆人。结果当神看他的神的教会和神的仆人像个要饭的一样，那么神就会收住他的祝福，不让这个祝福临到这样的信徒，反而会释放一个咒诅临到。因为这是圣经上所讲的，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神就开始释放一个咒诅临到，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撒的种多，收的却少。这就是一个咒诅。我已经讲了，全时间侍奉的工人也是神的仓库，他们配受十分之一的奉献。可是中国教会很多的信徒过得非常好，而很多中国的传道人比乞丐都不如。我们需要反省，要思想这一点。当我去到国外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看到非洲，特别非洲很穷的，但是他们的传道人是最富有的，因为非洲的教会很尊荣他们的神的仆人，不会让神的仆人像乞丐一样。而在中国就截然相反，中国比非洲要富100倍，但是中国很多，特别是在我们中原地区，很多的农村的传道人，甚至城市的传道人也不强哪去，都生活在生活的底线，而信徒很多都很富足。这怎么能够让神来释放财务的祝福和转化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在宣告财务转化，财务转化，不悔改别想有财务转化。因为神在祝福信徒以前，要先看教会，先看神的仓库是否有粮，先看神的仆人是否得到帮助，得到照顾。在旧约里面，利未人是不用操心这些事情的，因为十一个支派养活他们。但是今天很多的传道人还得打工，还得自己去为生活来奔波，甚至为生活来操碎了心，还要来牧养神的教会，他怎么能做到呢？而神会算这笔账在信徒身上。就像这个经文所讲的，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话语，这不是我讲的，是神的话语就是如此说。我们不能够让传道人像一个乞丐一样，而信徒自己开着宝马，开着奔驰，那么让神的心无法来祝福信徒，反而会释放这样的咒诅临到教会，也就是这样的信徒。所以神说神的殿荒凉，你自己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意思说你怎么能住得下去？神的意思说你自己活得那么好，可是你却让神的仆人像要饭的一样，你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看到这个圣经上的话语。到今天哈该所发的预言，到今天的教会，特别华人教会，是真实的写照。需要来华人教会需要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来带导，需要来求神赐下突破。虽然有一点好转，但是离突破还很远，求主赐下突破，不要把钱抠得那么死。我说过，对神大方一点，神对你绝对大方得多。哈利路亚，圣灵这些年不断地告诉我这句话，对神大方一点，神绝对对你大方。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的传道人被逼成打工仔来养家糊口，变成了全职服侍，变成了兼职服侍。其实他们的本心并不是如此，神呼召他们也不是如此，这是逼上梁山的。当然也根据个人的生命的层次、身量、信心的大小，但是当神去纠察这罪的时候，仍然会跟教会有关系，跟信徒有关系，所以都跑不了。神是公平公义的，我们不需要去教导神这是谁的错，神知道这是谁的错，神会照着个人所当得的来对待个人。所以我们需要个人，我们需要的做不是找别人的错，不是论断那个仆人生命小、信心小，我们要找的是自己的错，不要去管别人，我们需要自己来悔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怪哪个仆人信心小，更多的还是教会的供养体制跟不上，信徒的供养跟不上。对此我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中原地区的传道人，我全时间传道有11年了， 我非常清楚河南地区传道人的艰辛和挑战，但是感谢神，靠着神的恩典，我是立定心志。我在神面前是曾向神说过，是破釜沉舟，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打工。如果我想打工很容易的，因为我的英文非常好，做个翻译干什么都很容易的，我也有本科文凭，但是我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我绝对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我的护照是全时间的。当我立定心志的时候，回头看看走过的路，确实满了神的恩典，满了神的供应，满了神的祝福。当然人是不要自救的，总要借着殷勤祷告来寻求神，因为当你找到了神，你就找到了生活的一切，生活中一切所需要的都在神的手里。但是我们不能去论断别的仆人，因为每个仆人神给他的呼召以及恩典都不一样。我们不要去论断任何人，我们只能说我们个人需要悔改个人生命中的罪。哈利路亚。但我所认识的，我所知道的很多的传道人都已经走不下去了，打工的打工，到最后侍奉也没有了，这样的仆人也很多在河南地区，所以非常可悲。这不是传道人的错，信心小也不是他的错，实在是太多的问题。本质原因还是信徒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对齐，没有用十一奉献来供养神的仆人。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来悔改自己，不要去管论断别人。感谢神，现在在中国教会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来更多的祷告来堵住这个破口。你去非洲看一下你就知道了，非洲的一些牧师，我不是传讲成功神学的人，我也抵挡成功神学，抵挡恩典福音，但是我看到非洲有些牧者信徒奉献到一定程度，他们居然能开私人的直升飞机去各地讲道，是一无所有的牧师，但是借着教会的奉献，借着信徒的供应。我们不是说这是对还是错，这个不是我们该评价的，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些信徒的对神工人的这种奉献以及尊荣，以及照着圣经上的这种做法和中国的教会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真理和平衡里面，我们来供应神的家，使神家有粮。我们不去评价这些，那些工人也不是，你不能说他有私人直升飞机就是成功神学，不是的。我认识的几个牧者，他们有私人飞机，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成功神学，他们讲的是纯正的福音，而且他们是特别的有爱心帮助孤儿寡妇的。所以我说了，神不怕你被祝福，神不怕你有多么富足，神要的是你的祝福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你的心有更大，成为神国度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华人教会还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起码在奉献这一块上，在经济这一块上，在对待马门的权势上，很多的信徒抓钱抓得太重了。在非洲经常看到很多的信徒给牧师奉献车奉献房子，可是你在华人教会你见过吗？有没有人奉献车奉献房子？即便有也是极少极少，我就没有见过，我可能见过有一位或者两位是有人给他奉献了一个车或者是房子，再没有了。我认识那么多神的仆人，没有。但是在非洲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家常便饭，非洲是很穷的。所以这些事情都让我看到了捆绑华人教会的这个权势在哪里，马门的权势，这是非正常的。我们要看到这是非正常的，愿神来怜悯，不要把物质抓得那么重。当我们深深抓住的时候，神就不会赐下更大的祝福。然而神其实有很大的祝福要释放到华人教会里面，教会应该是富足的，应该是得胜的，得着财务的祝福和突破。然而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非如此，中国目前的局势我看到的是很多拜偶像的人得着了马门的权势。有一次我去东阳那里参观那里的木雕城，那里的木雕城是亚洲最大的制造木雕偶像的输出地， 那里的木雕偶像，我参观有一个有一张木床，售价是多少钱？我想一下，售价是878万，还是忘了，还是几千万，我真记不清楚了，好久。这张床啊，一个木头做的而已，878万好像是这样。它上面雕了一个佛教的小庙，也是木头做的，不大，可能两米长两米宽，这样一张木床，很多的拜偶像的人去买。还有一张桌子是那个是七千八百万，一张木床7800万。还有一张桌子是1700多万，也是一个木头桌子的。为什么那么贵呢？上面雕了100个和尚，在那个小和尚在那个桌子上，很多拜偶像的人去买，很多有钱的明星都是拜偶像的，都去那里买，乘车的拉。这些木头做的东西并不是它木头有多么好，木头质量是好一些，它跪在那个偶像上，你可以看到拜偶像的人得到了多少，偷窃了多少的财富。买一张床几千万，还有那些凳子，那些木雕的凳子全都是200万一把。这些拜偶像的人，这个钱对他就是一个数字。你看到教会有这么富足吗？教会有钱的弟兄姐妹还是不多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财务的翻转？因为没有行出神的话语上，我们需要来悔改。神愿意赐下极大的祝福给教会，而不是给这些拜偶像的人，反而让撒旦偷窃了这些祝福，因着教会没有活在神的话语中，亏欠了神的家，亏欠了神的仆人，亏欠了神的各样事工，导致咒诅临到了，反而出现了很多生意啊各方面工作方面的危机。不是神不保护，是我们自己没有行在神的话语里面，让咒诅被释放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要把十一奉献守好。而且马拉基书上神说得很清楚，如果你守住十一奉献的话，神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你。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说过了，祝福是分档次的，有的祝福是像毛毛雨挤牙膏一样的，一点一滴的挤，一点才有一点，这是没有守住十一奉献的基督徒。神祝福你也有，但是不大，挤一点挤一点的。但是当我们守住十一奉献，神说他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来，挡都挡不住，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认识十一奉献的真理。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守十一奉献，虽然我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我从来没有缺乏过，我也从来不找人借钱，因为神赐给我祝福，使我能够靠着他能够得胜。哈利路亚。这首先我守住了十一奉献，我也一直在守十一奉献，而且我也常常会有爱心奉献。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活在祝福的律里，所以神让我活在祝福的律里。哈利路亚。当我们活在神的话语里，你就会活在祝福的律里面，神就会为你斥责撒旦，斥责蝗虫，斥责撒旦的军队，不容他来偷窃神给你的祝福，因为你遵守了主的道，神就会释放保护祝福环绕你，你就会活在神话语的保护下。哈利路亚。有的家人在这里问问题，我稍微说一下，信主前的钱财当然不需要了，因为你信主以前你是没有资格奉献给神的。包括你信主以后，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你向神悔改就好了，以后守住十一奉献就行了。神要的是你现在来遵守，向神悔改。所以我提醒大家，特别在经济上挣扎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 思想你的十一奉献是否做好了。只要你在经济上有挣扎，说明你在经济上是有咒诅有破口的，所以你要思想你有没有在十一奉献上有破口，往往是在这个方向出了问题。然后思想你有没有在爱心奉献上做好，因为圣量也让我们去看顾孤儿寡妇，爱心奉献十一奉献都要守，还有感恩奉献。如果没有，我们就需要来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会赐下极大的祝福，使我们来得着我们所失去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家人们，我们今天就信息分享到这里，我们现在进入祷告。如果现在你还有些在经济上挣扎，在财务上挣扎，你需要来悔改，向神求神来开启你。每一家人们进入祷告，需要悔改的你来向神来认罪。有没有在偷窃上、偷盗上、偷别人的、偷公家的、偷神的这一块上，你需要来悔改，求圣灵来光照你。包括我们所讲的这十二种咒诅，你有没有去违反？每位家人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求圣灵来光照你，需要悔改的悔改，需要认罪的认罪。神的恩典永远给悔改的人，以前没有做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向神悔改，以后做好就好了。神不会纠察你以往的过犯，当我们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以后遵行神的旨意就好了。呼啦巴山的来，嘿啦巴，圣灵啊，求你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每位家人，开启我们财务的破口，开启我们事业的破口，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破口在哪里，帮助我们堵住这些咒诅的破口。家人们向神来祷告，求主来光照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沙拉巴拉巴西，乌拉巴沙拉巴拉巴康德勒希拉巴桑德勒希拉西。每位家人开口祷告，每位家人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桑德勒希拉巴桑德勒希拉。M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M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Hula bas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bakala basanda. Mandri hila basandri hila bakola basandri hila bakanda.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圣灵的启示，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启示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让我们寻找到这咒诅的源头。天父，我们感谢你更多的开启光照我们每位家人，我们网络上听到的家人，主啊，求你的灵现在来开启他们，使他们找到这些咒诅的源头，堵住他们人生中的一切的破口。主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天父，我在这里奉耶稣的名，靠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的话语，我奉耶稣的名来代表我的四代祖先来承认。有位家人跟我一起说，我奉耶稣的名代表我的四代祖先来承认他们所行的一切拜偶像的罪，行邪术的罪，以及不守十诫 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洗净这些罪恶。包括他们和我们一切反犹太主义的心思态度，以及偷盗作假见证，偷公家的，偷私人的，偷神的，这些罪恶都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洗净涂抹。如果我本人也做了这样的事情，求主耶稣你的宝血也来洗净我，赦免我的罪。继续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因着耶稣为我受了咒诅，就为我和我的后裔受了咒诅，所以我奉耶稣的名宣告，因着耶稣亲身担当了我的咒诅，就救我和我的后裔脱离这一切我四代祖先所犯的以上所有的罪所带来的一切咒诅。我奉耶稣的名结束、撤销、废除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咒诅现在离开我和我的后裔。我奉耶稣的名撤销、终结、废除这一切的咒诅，不得再追随我和我的后裔。继续向神举手来宣告，跟我一起宣告，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和我的后裔，脱离这些咒诅的影响。我奉耶稣的名止息这一切的咒诅，因着耶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所有的咒诅，所以我奉耶稣的名结束、止息这一切的咒诅，现在全然离开我和我的后裔。我奉耶稣的名释放我自己和我的后裔进入神的祝福里面，进入神给亚伯拉罕的福、因信称义的福、凡圣兴盛的福，要临到我和我的后裔。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从这个时刻，咒诅的名、咒诅的乌云，要从我的头上彻底消失，不得再追随我。神的荣耀要发光照耀我，敞开的天门要向我打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活在神的荣光之下，我是活在神的祝福之力之下，我是活在神的话语的保护下。奉耶稣的名，我是活在祝福的律下，我不是活在咒诅的律下，我是活在神的荣光之中的。哈利路亚！因为耶稣为我做了神圣的替换，为我受了咒诅，就救我脱离了一切咒诅的律，使生命的律、祝福的律现在临到了我，我是活在祝福里的。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啊，感谢你，我领受你的祝福。 我领受你的医治，我领受你的释放，现在就临到我。哈利路亚，感谢你十字架上神圣的献祭都做成了，荣耀归给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